通常情况下，大家可能都有个常识，就是当老百姓都在勒紧裤腰带，连一加仑汽油都要精打细算的时候，零售超市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对吧？
对，因为大家都在消费降级嘛，利润肯定会跟着暴跌。
没错，但是今天我们要看一份极其反常的报告，沃尔玛这家巨头，它不仅把上万件商品降价到了疫情前那个水平，更离谱的是，它这一季度的利润增速竟然是销售额增速的整整四倍。
这个数据确实非常反直觉。
对，所以欢迎各位终身学习者来到今天咱们的深度解析。今天呢，咱们不玩传统商业分析那种只念枯燥数字的套路，我们要通过一份独家资料，就是沃尔玛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来好好掰扯掰扯。
确实值得深挖。这份资料里隐藏了很多你如果不仔细看就完全注意不到的底层逻辑转变。
是的，我们要解构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在这场看似通往底部的价格战中，这家你以为的这种老派大卖场究竟是怎么实现逆势爆发的。我刚才提到那个数据，咱们先来仔细看看这组很有冲击力的对比。
嗯，你说。
沃尔玛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增长了 5%。对于这么庞大体量的巨头来说， 5% 已经很亮眼了。但是真正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它的调整后营业利润暴涨了 17.4%。
17.4%。
对，哪怕我们剔除掉他们收到的一笔巨额关税退款，底层利润的真实增长也达到了10%。这个利润的增速远远甩开了销售额的增速。
没错，也是近20年来沃尔玛首次实现利润增长速度达到销售额整整四倍。这在传统零售业的逻辑里简直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啊，因为现在通胀这么厉害，进货成本啊，运营成本都在飙升。
没错，企业通常只能靠牺牲利润率来保住销售额，但沃尔玛没有。这说明他们正在经历一场极其隐蔽但非常彻底的蜕变。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传统的那种低买高卖视角，很容易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这正是我在看这份资料时最大的感受，所以咱们得好好拆解一下这背后的逻辑了。咱们先从消费者目前面临的最真实的生存压力聊起吧。电话会议里特别提到了汽油价格。
对，燃料成本。
当油价飙升，就是突破每加仑4美元这个心理关口的时候，消费者的钱包真的是在经历一场地震。大家都在拼命削减开支，对吧？妥协和取舍成了消费的主旋律。
是的，燃料价格飙升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对内呢，它急剧增加了沃尔玛自身的运营和那个物流成本。他们预计今年在这上面会增加超过20亿美元的额外开支。
哇，20亿。
对，非常大的一笔钱。对外呢，高油价就像抽水机一样，抽干了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特别是在6月份，管理层说这种行为变化非常明显。
就是大家不愿意乱跑了。
没错，消费者为了省油，不再频繁的去多家不同的商店比价购物了，而是倾向于一站式解决所有的需求。
懂了。那么沃尔玛是怎么接招的呢？这恰恰是整个财报里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面对成本上升还有消费疲软，他们没有选择缩减开支或者提高售价来保住他们本来就不高的毛利。
他们选择了反方向。
对，他们祭出了一招惊天动地的疯狂降价，就是他们所谓的 rollbacks。第一季度末，他们有7200件商品在降价。到了第二季度末，你猜这个数字变成了多少？
翻了一倍，
直接飙升到了11000件。短短几个月，降价规模激增了50%。
这种规模的降价力度，特别是在现在这种宏观经济环境下，是非常罕见而且极具攻击性的。他们完全是在主动出击。
确实，资料里有几个极其接地气的例子，我看的时候直摇头，觉得这定价简直离谱。比如一个能喂饱8个人的沙棘烧烤套餐只要不到40美元。
8个人40美元？
还不止呢，里面有13件商品甚至比去年通胀前还要便宜16%。
哇。
再比如针对返校季，包含10顿高蛋白午餐的套餐竟然不到2美元。最夸张的是文具那个 Pen Plus Gear 的蜡笔是去25美分， 二号铅笔市区92美分。
25美分，这真的是把价格压到极限了。
是啊，这比2019年，也就是疫情前的价格还要低，所以这就到了我要挑战的地方了。这听起来完全像是沃尔玛在用自己账上的真金白银给全美国的消费者做这个金融减震器。
嗯，听起来很像。
但这难道不是在经历一场空往底部的恶性价格战吗？在通胀压力下，自己贴钱去补贴几毛钱的铅笔和便宜的汉堡肉，这种自掏腰包的疯狂补贴在商业上怎么可能长久？他们就不怕把自己拖垮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质疑。表面上看，这确实是在割肉，但如果我们穿透短期的财务账面，从更长远的战略视角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极其精明而且代价高昂的市场份额获取战略。
就是花钱买市场。
对，短期内大规模降价确实会带来单位销量的猛增，但会压低单品利润，在财务上造成一种暂时的通缩效应，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赔本赚吆喝。
可以这么说，但沃尔玛的目标不是吆喝，是信任和心智。你想想，特别是在食品和消耗品这些高频购买的领域，当消费者在经济最拮据、对价格最敏感的时候，发现只有在沃尔玛能买到25美分的蜡笔和跑赢通胀的烧烤套餐，这种在危机中建立起来的信任感是极其坚固的，
就是患难见真情的感觉。
对，电话会议中管理层明确指出，他们在食品品类获得的市场份额具有极强的持久性。他们不仅守住了基本盘，还从传统杂货店，甚至是从一元店和连锁药妆店的里，硬生生抢夺了大量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客群的份额，
就是用极致的低价锁死长期的市场份额。但我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逻辑断层，既然他们把这11000件商品卖得比以前更便宜，单品利润被压到了极致，那他们本季度那惊人的17.4%的利润暴涨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哈哈，这不符合数学规律，对吧？
对呀，卖得越便宜，利润反而越高。
这是整份财报中最精彩的阿塞冲煮魔术。首先，我们必须把这17.4%的利润增长拆开来看，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直接的现金流注入。沃尔玛在本季度获得了一笔大约29亿美元的关税退款。
等等，29亿美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算了一下，这几乎占了他们美国年度净收入的0.5%了。
没错，这里就能看出管理层的强硬作风。很多公司拿到这笔意外之财，会选择把它装进口袋，直接体现在美股收益上，让华尔街高兴，
让报表好看一点。
对，但沃尔玛没有，他们把这笔巨款当成了弹药，直接砸向了我们刚才讨论的价格战，去疯狂补贴那些生活必需品。
哇，真的很。但是即便咱们剔除掉这29亿美元的关税退款，你刚才也提到他们的底层营业利润依然实现了10%的强劲增长，在核心商品都在疯狂打折的情况下，这10%的利润引擎到底装在哪儿？
答案在于沃尔玛的利润池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现在他们一半的利润增长根本不是来自于你看到的那些货架上的商品，
不是卖货赚的，那是靠什么？
是来自于非传统零售领域，他们已经实质上变成了一家披着超市外衣的科技大厂。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他们是怎么用科技大厂的方式赚零售的钱的？
我们用具体的数据来支持一下。第一根支柱是会员服务，沃尔玛加，也就是 Walmart Plus 的会员收入，在这个季度创下了历史新高，增长了17%。但这里面最核心的指标不是人数的增加，而是会员的消费行为。财报披露，会员的消费额是非会员的整整4倍。
四倍，这意味着 Walmart Plus 不仅仅是收个98美元的年费那么简单，它实际上是个超级消费引擎啊！一旦你交了会费，为了把本钱，就是吃回来，你就会把所有的购物需求都转移到这里。
完全正确，但这只是第一层。第二根更粗的利润支柱是数字广告和第三方平台，他们的全球广告业务飙升了38%。
38%？
对。主要是受美国的 Walmart Connect 和印度 Flipkart Ads 的推动，另外美国的 Marketplace
也就是允许第三方卖家入驻的平台，销售额激增了 52%， 而且他们还刚刚收购了一个叫 Vibe 的广告平台。
等等，广告业务飙升 38%，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有个很大的疑问，快消品牌方为什么要把大把的广告预算从 Google 或者 Meta 那里抽出来投给沃尔玛？沃尔玛的流量能有社交媒体大吗？
这就涉及到了数字广告行业最核心的痛点，所谓的闭环归因。
怎么个闭环法？
品牌方在 Google 或 Meta 上投广告，只能知道消费者点击了链接，但这笔钱到底有没有转化成真实的购买，其实很难精准追踪。
这广告费是不是打水漂了？
对，但沃尔玛不一样，你在沃尔玛 APP 上看到了某款烤肉酱的广告，然后你把它加进了购物车，或者你哪怕是走到沃尔玛的实体店里刷卡买下了它。
沃尔玛都知道。
没错，沃尔玛的系统能精准地把这笔交易和那次广告曝光对应起来。对于品牌方来说，这是最直接的投资回报率证明。这就是为什么品牌方愿意付高溢价给沃尔玛 Connect。
懂了，因为沃尔玛掌握了交易的最终环节。那他们收购 Vibe 又是出于什么考量？
收购 Vibe 是为了捕获中小型商家的广告预算。大型快消品牌有专门的媒介团队对接，但那些在沃尔玛第三方平台上卖手机壳、卖小玩具的中小买家，他们也需要买流量。
长尾商家。
是的， Vibe 能提供自动化的广告投放工具，这让沃尔玛能够像亚马逊一样把长尾商家的广告费也收割进自己的口袋。
哇，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画面就很清晰了。沃尔玛其实是在用类似亚马逊甚至谷歌的方式赚钱，靠卖广告位给品牌方，收会员费，锁定高频消费者，然后再向第三方卖家收取入驻和履约佣金。
总结得非常到位。
最绝的是，他们还把这些隐形服务赚来的超高毛利拿去补贴他们货架上的便宜鸡蛋和25美分的蜡笔。
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系统内的交叉补贴，因为当你不仅是卖一件商品，而是同时卖广告位、卖会员、卖履约服务时，每一笔额外order带来的边际利润是呈指数级上升的。
原来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沃尔玛美国电子商务的边际利润率能够达到两位数的原因。
在查阅资料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个通常被忽略的高利润隐形资产，就是数据变现。我看到他们的大数据分析工具叫 Data Ventures， 下面的 Centella Platform 马上就要扩展到山姆会员点了。
对，这又是一块大蛋糕。
但我很好奇，卖数据这事儿并不新鲜，亚马逊早就这么干了。沃尔玛的数据到底有什么独门绝技，能让精明的供应商心甘愿意掏出真金白银买单？
因为沃尔玛的数据不仅就是谁买了什么，而是颗粒度极细的供应链决策数据。
举个例子，
比如供应商通过 Centella 可以实时看到，当德州遭遇热浪时，某个特定门店的某款冰激凌的销售流速是多少，当这款冰激凌缺货时，消费者是转头买了竞品，还是直接放弃了购买。
连这个都能看到？
对，这些精确到分钟和货架级别的数据能帮助供应商大幅优化他们自己的生产和物流，避免库存积压或者断货。这种能直接帮供应商省大钱的数据自然能卖出天价。
这确实颠覆认知。当你买那一包便宜的烧烤套餐时，你以为你赚了沃尔玛的便宜，但实际上你触发了一连串的利润齿轮。
没错，都在他们的计算之中。
烧烤酱品牌为了让你看到这个商品付了高昂的广告费，第三方卖家为了把货存进沃尔玛仓库付了履约费，而供应商为了知道你几点买的套餐付了数据费，难怪他们敢把肉降价。
正是如此，这是极其高维的商业模式。
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发现才是整份财报里最让我拍案叫绝，同时也深感困惑的地方。
哪个部分？
如果你说沃尔玛现在的核心利润引擎是广告、会员和数据变现这种纯数字化的业务，那他们遍布全美的几千家庞大实体店岂不是成了一个巨大的成本包袱？
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你要知道，谷歌和 Meta 可不需要给几十万名收银员发工资，也不用付高昂的门店租金和水电费啊。在纯电商时代，这难道不是一个致命的战略拖累吗？
这恰恰是华尔街过去几年最容易误判的地方。沃尔玛证明了，在全渠道，也就是 Omnichannel 时代，实体店不仅没有成为包袱，反而迎来了觉醒， 变成了他们抵抗纯电商平台的最强护城河。
资料里的数据确实在支撑你的观点。电子商务现在已经占到沃尔玛美国业务的 23% 了，五年内翻了一倍。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80%的电商订单，还有100%的急速配送订单，全都是由这些传统的实体店完成的。
实体店的角色已经被彻底重塑了，他们不再仅仅是陈列商品供人闲逛的巨大仓库了，而是变成了极其靠近消费者的高密度微型物流枢纽。
微型物流枢纽，
对，数据引证了这一点。3100家美国门店已经实现了部分货运的自动化，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商店的后场，机器人正在自动分拣线上订单，而商店的前场，顾客依然在正常购物。
哇，
超过50%的电商订单是通过这些自动化设施处理的，效率惊人。
这就解释了他们怎么能把速度推向极致。我看到30分钟内的极速送达服务已经扩展到了美国的38个市场，而且本季度的极速配送单量直接翻倍了。更夸张的是，还有一个极具科幻感的因素加入了这个战场 ，AI 助手 Sparky。
Sparky 的表现确实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财报披露，使用它的客户增加了70%，并且这部分客户的客单价要比普通数字客户高出40%。
资料里有一个关于 Sparky 的真实案例，听起来简直像是在描述2030年的生活。一位顾客只是让 Sparky 制定一个高蛋白的健康食谱，
结果呢
？Sparky 在几秒钟内不仅生成了定制食谱，提供了一键加购所有食材的功能。最夸张的是，他居然记得这位顾客最近在实体店和线上买过什么。
哈哈，对，他有记忆功能。
他自动剔除了顾客家里已经有的食材，防止重复购买。这真的是实体店加上 AI， 感觉他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由算法驱动的本地自动售货机。
没错，前端是极度懂你的 AI， 后端是离你只有几公里的实体店微型仓。
但我必须在这里踩一脚刹车，速度等于好服务，这我同意。但从成本控制的角度来说，为了让顾客在半小时内拿到一根数据线或者一包汉堡肉，派一个司机专程跑一趟，这背后的物流和人力成本难道不会失控吗？这听起来依然像个烧钱的买卖啊。
这其实颠覆了我们对规模效应的传统认知。在沃尔玛的新逻辑里，极致的速度本身就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获客和留存策略。
怎么讲？
当你发现30分钟就能拿到任何东西时，你的购买频率会直线上升。为了免除高频配送的运费，你自然就会去订阅沃尔玛 Plus 会员。
哎，又回到了那个消费分四倍的会员服务。
对，更重要的是订单密度。以前你可能只去沃尔玛买一周的杂货，现在有了极速达，你可能会用它来订一顿外卖，比如他们最近开展的与 Subway， 也就是赛百味的合作。
连外卖都送了？
是的，当一个社区里有足够多的人每天都在使用极速达时，配送员一趟就能顺路送3-5个包裹。这种密度的提升极大地摊薄了单均物流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沃尔玛敢宣布其美国电子商务的边际利润率正在逼近2位数，因为网络密度解决了最后1英里的成本难题。
真是精妙的算计。所以万物皆可极速配送，万物皆可 AI 推荐，一切都在为了增加生态系统的粘性服务。但是当我们审视这个庞大的品类帝国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分类引起了我的注意。
哪一个？
这个分类盛受国家政策的猛烈冲击，账面数据简直惨不忍睹，但管理层却把它视为锁定顾客终身价值的最强王牌。我说的就是健康与保健，也就是药房业务。
这个领域的动态在本次财报中确实极其戏剧性，也最能体现沃尔玛的长期主义。我们必须直面这组非常硬核的逆风数据。
好，让我来抛出这个巨大的落差。过去2年，像 GLP-1 这种风靡全球的减肥神药简直是印钞机，给沃尔玛带来了整整100个基点，也就是1%的同店销售顺风。
对，那是过去2年。
但现在风向突变，由于药价混合因素，特别是新实施的最高公平价格监管政策，直接导致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们需要给听众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政策的机制。简单来说，
政府通过这项政策强制压低了某些昂贵处方药的价格上限，并促使消费者从昂贵的品牌药转向便宜的仿制药，
也就是药变便宜了。
没错，这就导致了一个直接后果，沃尔玛药房纳帕卖出跟以前一样数量的药，因为单价被打下来了，账面上的总销售额自然就出现了大幅缩水。
资料显示，这种药品的整体通缩直接给美国同店销售额带来了125个基点的严重拖累，从顺风1%变成逆风1.25%，这是一个超过2%的巨大波动啊。
是的，
对于沃尔玛这种体量的巨头，这是几十亿美元的销售额落差啊。所以我的问题来了，在任何正常的商业逻辑里，如果一个业务板块正在严重拖累整体的销售数据，简直成了一个财务包袱，管理层的标准动作应该是修缩它的规模或者剥离它。
这是传统思路。
对啊，为什么沃尔玛在电话会议中非但没有逃避，反而反复强调他们对健康保健业务充满信心？这完全说不通啊。
表面上看确实不合常规，但如果我们把它与宏观全局联系起来看，透过单一品类的盈亏去看它背后的客户终身价值，也就是 LTV， 就能揭示隐藏在负面数据背后的惊人真相。
愿闻其详。
重点根本不在于药房本身卖药能赚多少微薄的差价，而在于它吸引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这是什么隐藏的富矿吗？
可以这么说，健康与保健客户是沃尔玛整个生态系统里最有价值的群体。根据电话会议披露的核心数据，一个普通药房顾客的整体消费额是一个普通沃尔玛顾客的整整3倍。
等等，3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拿处方药的需求？
是的，因为拿药是极其高品且刚性的需求。而且这还没完，如果这些药房顾客同时使用了沃尔玛的极速配送服务，把实体药房和数字便利性结合起来，你猜怎么着？
还会更高？
他们的消费额会产生化学反应，几乎3倍，达到了普通顾客的近6倍。
我的天，近6倍，我好像全明白了。也就是说，哪怕因为政府的限价政策导致药房在药品上根本不赚钱，甚至销售额在萎缩，沃尔玛也毫不在乎。
他们当然不在乎，
因为这个药房是一个无与比的超级流量入口。
当一个顾客为了买便宜的降压药或者减肥药走进沃尔玛，或者打开沃尔玛的 APP 时，他顺手可能就买了一台高利润的电视机，
没错，
顺手买了一包被广告赞助的烧烤套餐，或者顺便订阅了沃尔玛 Plus 会员。
一针见血，药房业务就是那个最强的粘合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愿意承受短期的销售额拖累。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前面讨论的生态系统思维，不要孤立的去看一个单品的盈亏，而是要看这个品类在这个庞大的交叉补贴网络中扮演着怎样的引流和留存角色。
哇，把这些点全部串联起来，真的是一次颠覆认知的旅程。咱们来总结一下本次深度解析的核心收获吧。对于今天正在收听的各位，无论你是准备明天在商业会议上大展身手，还是纯粹为了满足自己旺盛的好奇心，我认为最大的启发就是长期主义和生态系统思维。
的确，在经济低迷期，很多企业都在盲目的纠结减成本，追求短期的账面利润，但这往往会损失长期的品牌价值。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极其强悍的战略飞轮，沃尔玛果断放弃了短期1-2个季度的单品利润，他们拿出了29亿关税退款，再加上从高毛利的数字广告、供应商数据变现和暴涨的会员费里赚来的真金白银，去疯狂补贴老百姓手里的汉堡肉和25美分的铅笔。
没错，
在所有人都勒紧裤腰带的时候，他们用这种底层逻辑的降维打击，拿下了极其稳固、长期来看几乎不可能被夺走的市场份额。
这也给所有的商业观察者提了个醒，在这个业务高度融合的时代，看懂一家复杂的巨头公司，你绝对不能只盯着它传统的销售额看。
对，看顶线数据已经不够了，
更关键的是要看它如何悄然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利润池结构。沃尔玛不过这一季度的财报向世界证明，传统的实体与数字、线上与线下的2元对立已经彻底过时了。真正的赢家是那些能够无缝融合这两个世界，实现真正的全渠道盈利的公司。
没错， 不再有纯粹的电商，也不再有纯粹的超市。这确实让我们深思。今天我们看到沃尔玛正在用 AI 精准地预测你今晚想吃什么高蛋白餐，把曾经笨重巨大的实体店变成了敏捷的微型自动化框舱，甚至在用品牌方为了买流量而付的广告费来偷偷帮你买单那份打折的午餐。
是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这让我们不禁去思考一个源于今天这些资料但却更进一步的问题。如果这个把一切都极速化、 AI 化、全渠道生态自动化的趋势继续狂飙突进，到了2035年，我们脑海中关于逛超市的传统概念还会存在吗？
这是个好问题。
未来的超市会不会完全变成一个隐形的由算法、机械臂和极速无人车组成的庞大后勤网络？而在我们生活的前端，我们甚至不需要再走进任何一条堆满货物的物理通道，因为你需要的东西在你意识到自己需要它之前就已经通过那个无所不能且极其懂你的数字生态系统静静地躺在了你的家门口。
希望各位带着这个对未来的畅想，在接下来的生活里去寻找属于你的答案。我们下一次的深部解析再见。